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监狱迫害，山东毕建红健康严重受损；江西七名法轮功学员被手机定位跟踪绑架；吉林八名法轮功学员被截入看守所；坚持信仰，黑龙江72岁郝俊荣屡遭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毕建红女士2006年10月15日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判刑12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两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回到家中。2018年11月第三次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目前她被迫害的坐轮椅，每天被强制灌食三次，家人担忧她的健康。2006年10月毕建红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烟台法院莱山分院非法判刑12年，被劫入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非法关押期间，毕建红遭到狱警指使犯人毒打、罚站、不让睡觉、冬季不让穿棉衣，并被浇上冷水，在阳台上冷冻等酷刑折磨。毕建红被折磨得身体极度虚弱。2009年11月，毕建红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监狱怕承担责任，把他送回家。毕建红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2011年1月，山东省女子监狱警察将毕建红劫回监狱继续迫害。毕建红再次遭到狱警操控犯人毒打和各种残酷折磨，他开始绝食抗议，后遭到野蛮灌食，毕建红被摧残至奄奄一息。5月份左右，监狱将毕建红再次送回家中。如今，善良正直的毕建红第三次被劫入山东女子监狱。2020年12月前，从监狱传出消息说，毕建红多次被带到监狱医院，每天狱警要给他灌食三次，已经两年多了，他仍坐在轮椅上，看管他的犯人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说话。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雷美荣、徐桂珍、张丽玉、刘永红、卢林香、张小云、赵忠发2021年2月8日被中共警察手机定位跟踪绑架。2月8日下午，南昌市罗家镇雷美荣、徐桂珍等七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读书学法，被罗家镇派出所警察通过手机定位跟踪，七人全部被绑架和非法抄家。2月10日晚上，张丽玉、张小云、赵忠发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拘留所治安拘留15天。雷美荣、徐桂珍、刘永红、卢林香被非法刑拘，关押在新建县第一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2日，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吴俊琴、荣根祥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镇派出所董林志等人骗说法院核实情况，结果拉去测核酸、录指纹，最后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3月3日，蛟河市池水乡西岗子村王梅花、李艳凤、穆琴三名法轮功学员也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到2021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郝俊荣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社区主任焦某某、西林派出所的张姓警察等人的骚扰。郝俊荣都善意地给来人讲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叫人做好人，以及练功后自身的变化，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对他们不好。郝俊荣女士现年72岁， 原佳木斯市物资局木材公司的职员。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什么活都干不了。后来又得了卵巢囊肿，跑医院成了他的家常便饭。1995年，经朋友介绍，郝俊荣开始修炼法轮功，奇迹出现了，心脏病再没犯过，卵巢囊肿也消失了，他真正体会到了没有病的滋味。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郝俊荣曾三次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证实法轮大法好，遭到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2021年2月19日，前进区宜安社区主任焦某某领着七八个人去到郝俊荣家敲门骚扰，要求郝女士配合签字。郝女士说，不能签，签了就把你们害了，别做坏事，你们就能躲过疫情。僵持有半个多小时，郝女士也没签字。社区人员说，如果你不去社区，以后我们天天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长春305插播者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意大利市民表示，我们必须对天堂充满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9年前的2002年3月5日，长春法轮功学员成功的在有线电视网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短片，播出时间长达40-50分钟，覆盖32个频道的30万用户中的上百万观众。长春市民第一次在自己家的电视上了解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自焚伟案的真相。电视片使很多民众知道了法轮功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这次电视插播真相事件，被西方媒体称之为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原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金学哲先生是活着逃离中国大陆的插播幸存者。他曾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10年，遭靠老虎凳等酷刑折磨，出狱后辗转来到海外。在30519周年来临之际，金学哲先生再一次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和对插播勇士们的追忆，并借此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深深感恩。感谢师父教会弟子走向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感谢师父把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传给世界，感谢师父造就了千千万万正面反抗集权暴政迫害、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法弟子。经学者先生说，法轮大法让我看清了善与恶，让我终于找到了人生返本归真的真正意义。对师父的感恩是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的。他想起很久以前法轮功修炼者写的一首诗，借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一师一法一意图，一生一世一部书，一关一难一层天，一信一念一归途。2021年2月27日，罗马法轮功学员在罗马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埃马努埃莱二世广场唐人街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听闻真相的意大利市民表示，我们必须对天堂充满信心。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行人展示5套功法，不少人驻足观看，拿取真相资料，并与学员交谈。在活动现场经过的一位意大利男士，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 当即跟学员学练功法。在学练过程中，他表示身体感受到不可言表的祥和舒适。学完功法后，他想向法轮功捐款。学员告诉他，法轮大法是完全免费的，您无需捐钱即可学习。他对此非常感慨。有旁人补充说，这个社会已经没有道德了，您需要一种可以指导您修行的功法。随即他向法轮功学员要了资料，表示要学习转法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56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把庭审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日。同修在把庭审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律师在法庭上给同修做无罪辩护，起到震慑不法人员的作用，但是无论律师辩护的如何到位，最后判决书上一句不予采纳，就把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否定了。而对同修的迫害还是按照他们内定的计划冤判同修，使得辩护没有达到应有的作用。后来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变换了一种方式，在确保做无罪辩护的前提下，重点放在详细揭穿警察和检察官的违法之处，把辩护变成揭露警察绑架、逼供、检察官渎职等诸多违法行为。同修还要求庭审中律师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必须记录在案，这样就至少减轻同修被迫害的程度。这种营救方式非常好，我建议也可以把这种营救方式提前在公安与检察院阶段也可以实行，这样有时可以促使案件在开庭前在公安与检察院阶段时就可能结束迫害。我弟在2016年前后在营救被绑架的同修中聘请的一位律师，主要就是采用控告方式，在这位律师一介入案件时就开始控告办案人员的非法办案，有时案件还没有报到检察院批捕的时候，控告信已经到达检察院了，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如果律师不愿意控告，被迫害同修本人也可以去控告。我自己就曾经有这样一段经历，2016年我与一同修在张贴真相时被绑架，先被治安拘留，因为我们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经历过一些迫害没有被转化，所以当地那个国宝大队长认为可以办成大案了。经过一番准备后，我们被转为刑事拘留。被绑架时家中无人，他们肆意妄为，捏造证据。在治安拘留时，父母会见我时告诉我，他们索要扣押清单时，警察要他们签字，他俩不签，警察就不给他们扣押清单了。面对公安不法人员的执意迫害，我不再有什么想法了。当转为刑拘时，我就开始写控告信，一一列出，如办案警察提审时从不出示警官证，还说没有必要，不着警服，不告知我违反了哪条法律，拒绝提供扣押清单，因为我拒绝体检，在看守所大厅时，当看守所问有没有体检，我回答没体检，当然还是被国宝塞进去了，所以我指控国宝， 为了达到加重迫害我的目的，托关系走后门把我关进看守所。第一次会见律师时，我把一封控告信交给了他。我不是法律专业毕业，也不是文科毕业，我想让他把我的控告信修改一下，使之更正规，更符合法律文书形式。可他对我的控告信赞美了一番之后，什么也没有做。以后再会见时，我问他，帮没帮我把控告信递送到各级相关部门？他笑而不答。我开始不满，后来悟到，揭露迫害是大法弟子的事，不能依赖常人，所以我就一封封地自己手写控告信，写好后由监视狱警交给住所检察官，由他们按我的要求发给公检法各级相关部门，包括控告、申控、纪检、督查。由于是手写，所以我会不断地进行补充完善，送达的部门得写明确，不知道的可以问住所检察官。一次我写了一封反映区检察院违法的信交给住所检察官，后来我问他们转交了没有，他说那是写给我们的。我明白了，他们钻了我的空子，我没写明最后应转交哪个部门，住所检察官是不会亲自处理事情的，你不写明交给哪个部门，他就把信扣下了。原来住所检察官与看守所之间是互不干涉，住所检察官是和事佬，可一旦他帮着传递控告信时，也就得罪了公安。至于控告信是否符合法律的规范文本，师父也借住所检察官之口告诉我，你就按书信形式一条一条写出来就行，把事实陈述清楚就行。那我就抛开了控告信非得像个非常正式的法律文书的执着了。我体会到，只要你愿意去做，师父会帮助你的。在整个阶段，我会敏感地捕捉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继续投递控告信时，我会及时修改控告信，补充内容。像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样的术语是师父点化给我的，我自然而然地想起来了。在案件进入检察院阶段时，律师可以阅卷了，我让律师阅完卷后再来告诉我，这样我把控告信修改得比较完善了。其中一条，因为抄家时家中无人，办案人员拒绝提供扣押清单等，这些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所谓证据，我要求按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同时事件当天被扣押的材料也被他们严重冲水了。我提出未当面进行清点可以调取监控，也要求按非法证据进行排除，而且对于那些所谓抄来的资料，我也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指出其伪造的荒谬。后来我又无意中得知，被收押时国宝带了一张体检报告，所以在控告信里我将托关系走后门塞我进看守所改成伪造体检报告。同时我也指出，伪造体检报告是需要其他单位不同部门配合才能完成，而抄家伪造证据只要公安一个部门就能完成。被关押时，许多普通在押人员，包括一些大法弟子，认为公检法是一家的，控告信写了有什么用？谁管你？其实不是。师父在《红银三记事》中说，讲清真相，去烂鬼。写控告信可以起到镇邪灭乱的作用，其实他们也确实非常关注你的控告。大陆公检法执法犯法的很多，但被控告的还是很少。你的控告信在哪有改动了？又涉及谁了？他们非常仔细地在里面对号入座。就在那次我把他们伪造体检报告的事加上去之后，一次提审， 那个提审的小警察带我出来，不像往常非要我穿号服，而是非常亲切地与我套近乎。你进来时没有体检，我们这里没有你的体检报告。我有点诧异，心想，谈这个干嘛？我随即认出，他就是当时我入所时那位接收女警察。之前在看守所交涉时，他们一直说，你没有体检是因为你不体检，不是不给你体检。而在当时，我控告的是办案公安，并没有把看守所列入被告。但这一条涉及到看守所了，涉及到他了。控告信是不封口交给监视狱警的，由监视狱警转交住所检察官。这封控告信六七页，仅在这一页的这一条中的一两行与之前的一封不同，他们都发现了。你说他们能不看吗？能不关注吗？出来后到区公安分局要东西，一个警察问我，你告我们啦？我反问，信收到了？他说纪检转交过来了。在法院阶段，法院第二次提审时，那位书记员递给我刑事裁定书，他再也板不住面孔了，说，检察院撤诉了，你过几天就要出去了。我连问了两遍，真的吗？然后说，你们总算干了一件好事儿。他突然高兴而兴奋地说，你上次和我说的我都跟他们说了，你的信写得好。然后建议我参加司法考试，看得出他是真心的。其实只要不是注定要被淘汰的生命，谁都希望被大法肯定。随后检察院下达了不起诉决定书，此案在我这块全部结束。不起诉决定书同时给了公安一份，而那位一同被抓的同修家中几乎没有抄出什么东西，最终被判了一年半，因为检察院已经明白真相了。公诉的建议刑期就很短，七个月到一年半，而我们在第一次拿到起诉书时就已经七个多月了。他开庭时已经就快一年了，除了领口供外，他被关押中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师父在《红银三记事》中说，讲清真相驱烂鬼。我们的控告信就在起着这个作用。你和他讲大法真相，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可以唤醒一部分人，但在压力下他不能保证他不继续参与迫害。你和他讲法律，也能唤醒一部分心智尚存的人，可有的人他会说，我们不讲法律。可是你拿他的这句话去控告他，他会收敛的。他也许比你还迫切地希望结束这个案件。这个案子不终结，这句话就会不断地发酵，就会在他的圈子里传递。人是自私的，他最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不受触碰。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他干坏事都不希望别人知道。一个案子是公检法同时决定的，如果一名修炼人要被释放了，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担责任。所以如果只想在法院阶段无罪释放一名修炼人太难了，法院就是明白了真相，他的压力都很大，检察院与公安才不愿意背书呢。所以一切的营救应从迫害最初就开始，只有公检法相关人员都知道真相了，或者都知道自己在犯法，他们都愿意不再犯法，营救才能较顺利地进行。法庭上慷慨陈词固然很好，但是太悲壮了。即使能被放，此时我们的同修一般来说已经被实时地关押了八九个月了，甚至一两年，长期的没有学法，正念一般被错顿了很多。当然写控告信时也应该慈悲，心态纯正。回顾这件事， 我发现控告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我仍然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究其原因，争斗心太强，气愤心太强。其实何止这件事，这些年遭受的迫害之严重也都有这个原因，而我认识的太晚太晚。控告信里在揭露迫害部分，除曝光了邪恶外，语气不善，透露出的是不满、气愤，还是对执意迫害的警察的嘲讽。这些人的因素是解体不了邪恶的。但直到我离开看守所时，检察院的那个小伙子来办的手续，我一直在揭露这次哪哪在违法了，他一直默默无语在填写东西，直到他站起来看我时，我看到他的眼神才闭上嘴巴，他的眼神是愧疚无奈。争斗气愤是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即使当时能噎住对方，但副作用很大。近几年的营救同修中发现，有的律师年轻气盛，很在意开庭时的慷慨陈词，很过瘾，而忽视在公安、检察院阶段的讲真相。有时我们要求他们把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告诉检察院的人，可他要把这个放在开庭中作为爆料。一次陪同一位30岁出头的律师去公安，我们在外面发正念，他进去了，很快就出来了，问他怎么样，他说，我就说了两句，一个是2039号文件里公布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一个是办案终身制，你们好好想想吧。当时同修很痛快，觉得教训了他们一顿，挺出气的。我听了觉得不对劲儿，后来证明这效果并不好，案子当时是被退到公安的，随后也就10天左右，案子就飞速地到达了法院。这么快，中间还有检察院呢。后来法院强制被关押的学员解聘律师，而且是在律师会见他时书面解聘这位律师，然后很快的开庭，而且给他指定了他们的律师。开庭没有通知家属，这在本地是绝无仅有的事。以前那些人会欺骗家属，让家属解聘律师，也出现过威胁律师，让律师退出。虽然体现了邪党之邪，但是另一方面，这真的与当时那位律师的处理方式有关，与我们没有及时制止补救有关，他们在报复。迫害这么多年了，这些邪党的办案人员不能说一点不知道法轮功不违法，末日的绝望能不恐惧吗？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没有任何希望了的生命会无恶不作。可是承受后果的是我们的同修啊，我们不是在救度众生吗？只要不是那些罪大恶极的生命，只要还活在世上的，不都是在等待救度吗？最终救不下来，那该淘汰时也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所以那样做效果真差。即使是控告，基点依然是为他，阻止他继续犯罪，是为了最终救度他。控告中有着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善良，法就会展现他无边的法力。营救同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参与迫害的人员救了。此事过去数年了，其中的教训与经验都很多，一直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但一想写就心血沸腾了，无法成文。现在发现主要就是怨恨心与争斗心在作怪，现借此机会写出一两个侧面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口腹之欲也要去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日。中国古书《礼记·礼运》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主张以礼治欲，节制饮食男女之欲，是从古至今的圣贤需做足功夫的地方。道家说，能戒掉口腹男女之欲，寿与天齐。也就是说，色欲和口腹之欲都是人很大的欲望。中国的古人都知道，在这些方面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严格要求，那对修炼人的要求只能是更高。关于色欲心，同修们写的交流文章很多，很注意修掉这个欲望。但是在口腹之欲的问题上，有些人不够重视，因为不注意修去这种执着心，导致了很多问题，甚至造成了很严重的情况，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我悟到，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到了色欲心的问题，之后在第七讲中谈到了吃肉问题。我自己在修炼中发现，修去口腹之欲一点也不比色欲心容易，甚至有时感觉到更加难去。而且我们有这个肉身存在，每天都需要吃饭，那么如何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呢？转法轮第七讲吃肉问题这一小节，从头到尾我背诵了好几遍。在这方面，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我更加清晰了，就是因为更加清晰了书中对修炼人在这方面的标准，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达到标准。师父在《红吟道中》里说，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这法理说得多明白，但是我自己做到了吗？我看到在明慧网上一篇文章中，同修交流自己发现最近体型变得越来越胖，认识到修炼人不应该这样，不能有损大法弟子形象。有的同修可能觉得这和大法弟子形象有什么关系？我在自己所在城市的查理金公园发报纸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小伙子走过来，看到第一页上的照片是打坐练功的，可能觉得没什么兴趣，很快地走过去了，没拿报纸。但是其中一个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你把报纸给我一张吧，你这么苗条，是不是练这个练的？我得给我妈看看，让她也变苗条。说着把报纸拿走了，边走边看。一次看到新唐人上播出大法弟子参加当地大规模的游行，还有很多其他团体，采访一位常人的主办者对大法弟子方阵的印象，他就说，法轮功学员中没有很肥胖的人，身形都很适中，看得出学法轮功对健康的影响。我自己在修炼中发现，不修去吃的执着，不只会肥胖，还会导致胃肠的、口腔、牙齿和整个消化系统的紊乱。表现在修炼人的身体上，就是这些地方出现的病业，还有更严重的，就是会直接影响正实法和救人。一位同修新年期间，因为控制不住吃的欲望，白天不想吃东西，晚上强烈的欲望控制不住的吃东西，导致之后整夜睡不着觉，然后早上起不来，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公园练功。吃的欲望不去，对修炼人自身状态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肃性，觉得没什么，那才是最可怕的。 特别是在家在电脑面前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执着会严重的干扰工作的效率。如果控制不住的往嘴里面塞东西吃，那就是这个欲望在干扰你。这种强烈的控制不住的欲望绝对不是自己，这种欲望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于体内的物质，而且它是活的，它会非常狡猾地找机会，在你脆弱或放松的时候出来控制你的身体，让你一直吃吃吃，直到再也吃不进去为止。这时你发现自己吃多了。对于食物的消化，在人体中是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的。能量的过度消耗会影响身体健康，长时间的消耗就会影响寿命。所以文章开头提到的，能戒掉口腹男女之欲，寿与天齐。保存人体能量不过度消耗，人能长寿。而当人吃得过饱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开始放松安逸，脑袋开始转得慢了，身体发沉，变得一点也不轻盈，变得懒惰发困。这时精进修炼的劲头和救人的紧迫感都消失了，这也就是邪恶的招数之一了。从物质身体上，进而影响精神状态，逐渐的削弱人。我还记得几年前在周日集体学法时，中间也休息几分钟，但是很短暂，同修们都急着再多学一点法，所以很快就又开始了，所以很少有人带东西在休息的时间吃。现在再看看，经常有人带东西吃，还会请大伙一起吃。我自己以前觉得集体学法这么神圣庄严的事情，时间还很紧迫，怎么能想着吃？但是最近我发现，周日离家的时候，脑袋里也开始有带点东西自己吃的念头。不是说带东西吃的同修就有执着，不带的没有，我发现不是，而是在这个场中有了这种物质，才会有这种现象。也就是说，修炼人对吃的执着强烈了，才会表现出这种现象。身体需要吃饭，但是要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说的“食而不味，口断执着”，是太难了。特别是现在社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甜食、零嘴等等。这也就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修炼设下的关和泥沼，想要拖住众生，让众生沉迷人世享乐而忘记了回天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及了抽烟、喝酒、吃肉等口腹之欲，所以不能小看他们。五谷杂粮吸收天地之精华而长成，人食入后自然而然循环成精气，补充身体能量。但是修炼人补充能量的方式不仅仅像常人一样只通过食物。随着不断修炼，我发现修炼人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能量的补充需要很少普通食物，真正的能量是通过练功和双盘打坐补充的，而且非常快。前段时间在早上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达到了入静入定的状态。进入状态后，我清晰地感受到宇宙的能量不断地向我的身体聚集，身体开始发热，从头到脚。练功后感到身体充满了能量，我悟到这是师父在提醒我双盘打坐的重要性，和在这种姿势下修炼人的身体就在自然而然地吸收能量了。而这种能量是干净的，不带人间食物的俗气的。如果吃得很饱的话，通过练功也可以加速帮助身体消化，把食物转化成精气能量。看书、工作和学习都精力充沛。一次白天工作后， 我身体非常的疲倦和难受，那时思想也很乱，静不下来，浑身没力气，本来想稍微休息一下，躺一会儿，睡一会儿，但是这次没有躺下，自己双盘打坐，静静地坐在那里，尽量地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逐渐的，我感受到能量不断地向我涌来，随着这股能量的增加，我有了更多的力气排除思想中的杂念，身体有了力量，开始自动恢复。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后，放下腿时，我感到焕然一新。个人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助师救人和闯关中的修炼片段，天津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0号。在20年修炼的风雨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修炼体会，我将自己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有缘人得法。一天我碰到一个要好的朋友，他说他身体不舒服，很闹心，不知如何是好，问我他该咋办啊。我问，你相信我吗？他很诚恳地说，相信。我问，他家里有 VCD 吗？他说没有。我让他先回家，在家等着我。我回家拿上自己家里的 VCD 的影碟机和真相光盘，去了他家。我给他把 VCD 安好，播放《风雨天地行》光盘。在他看之前，我嘱咐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想，看明白了就行，看完我再和你聊聊。在他看完光盘的时候，为了他能静心观看思考，我一句话都没说。他看完以后关上机子，就跟我讲他的感受，看得出他高兴得了不得，说，我看这个光盘，觉得大法弟子的表现太让人震撼了，中共太邪恶，太坏了。我的身体似乎也随着看光盘，也在发生变化。我胸前有3个点，3个点再往下延伸，变成3条柱子。这3条柱子再往下走，让我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心情也豁然开朗。他之前和邻居发生矛盾，心里憋得难受，都快要得抑郁症了。这时他一直说，这张光盘看了感觉真好。明白真相后，他的身体不久就好了。我说，你亲身受益了，你想学大法吗？他干脆利索地回答，我学。当时我就一步到位，教会了他5套功法，很快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他说，今后我要天天练功。一个有缘人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中。二，七旬老人90度的弯腰直起来了。在一个集市上讲真相时，遇到一位70多岁的东北大妈，她在一个卖粮食的摊位前拄着拐棍，弯着90度的腰在看她想买的粮食。我走上前问，大妈，您的腰怎么了？她说，我腰疼，腿疼，难受着呢。还说，我是信耶稣的，每天都跪搓板，天天跪也不好使。我说，大妈，我告诉您一个好办法，您信吗？他挺干脆地说，我信。我说，您就天天念这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念这9个字，不但能把您的病念好了，其他灾难来了也能为您保命，越念身体越健康。大妈说，我念，我一定念。这真的就像个电插头插上了电一样，大妈就那么相信。她不识字，我就送给她一个护身符，
教他念了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您就诚心的念，真念真管事。他手捧着护身符，如获至宝一样的感激。隔了一集，我又走到那个粮食摊位前，又看到了那个曾经弯腰90度的大妈。这次她的腰板挺起来了，和原来判若两人。我赶紧上前握住大妈的手，大妈您好了。大妈高兴地合不拢嘴说，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了吗？大妈说，我每天就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我走路念，做饭念，睡觉念，天天就念这一句话，什么也不想。你看，不知不觉我的腰就直了。我说，您发自内心的信，真心实意的念，师父就帮您，快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说，我哪儿都不疼了。我说，是大法救了您啊。他马上就说，谢谢法轮大法师父，谢谢法轮大法师父。我说，大妈您受益了，您要把这福音传给您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啊，让他们也受益。他说，我都在给他们讲我念法轮大法好这事儿呢。三，正念走出险境。一次我到集市去发真相资料，我走在主街右手边，突然有一种乌云压顶的压抑感，往前看有两个大约30-40岁的男人好像在盯着我。我就想别发了，等他们走后我再往回发。等他们过去了，我就往右手边发，也就发了10几份，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想挣脱可就是挣脱不了。当时出现一念，喊师父救我。这时站在一个正在施工的2层楼的楼底下抓着我的那个人说，好不容易才把你抓住，现在就举报你。我想这也是个被邪党欺骗了的人，我要启发他的善心，让他得救。于是我就说，我发小册子是在救大家的命，包括你，为你好，你快回家好好看看吧。大哥，你看明白了，将来你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了。他说，什么美好的未来，我什么都不信。我一看是救不了他了，但也不能让他对大法犯罪呀。正在我俩僵持不下的时候，上面正在抹灰的一个人说话了，下面的人赶紧离开，出现危险我们概不负责。危难中是师父在帮我呢，大法也有威严的一面。于是我严厉地对那个人说，你撒手吧，你不撒手出现问题，后果由你全部负责。他马上就松开了手。这里离柏油路也就是10米的距离，马路上的车辆全部都堵塞了，整个空间场就像静止了一样，都不动了。我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一阵热流通透我的全身，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四，4天闯过病业关。去年去给儿子看孩子，夏季的一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不适，感觉身体像串气一样，全身上下都不舒心，身体还怕碰，只要一碰就疼。我只能站着，站着还不能动呢，只要一动就疼。我想，在床上坐一会儿吧。没用，照样疼得受不了，躺也躺不了，不由自主的就哎呦妈呀妈呀的叫。我什么都干不了，动也动不了，起也起不来。我突然想，我这表现不对呀，得否定他，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他。什么哎呦妈呀，都是人心人念，是邪恶利用我修炼中的不足在迫害我，邪恶只有被灭的份儿。于是一出现严重状态，我就发正念灭他。我是大法弟子，师父不承认的我也不承认，一切都是假象，我一定能战胜邪恶的安排。我就开始学法，那天学了4讲法，大法打开了我的心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另一种情况是练功时气淤塞到某处不通了，气到头顶下不来，他就害怕了。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特别是道家功法在闯关的时候会遇到这些麻烦事，闯不过去，气就盘旋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头顶，其他部位也是一样的，但是人最敏感的就是头顶，气上头顶往下冲，过不去关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头沉、头胀、带很厚的气冒等等这些现象。但是气它没有任何制约作用，它也不能导致人出现什么麻烦，也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什么病。我豁然开朗，串气什么都不是，它对我不起任何作用。心放下了，我很快恢复正常。向内找，因为我有人心，跟儿媳妇儿产生了矛盾，把我的一切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了。自己不把自己当练功人，而是把自己当老家长，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虚荣心、爱听好听的心等等人心。找到这儿，我说，求求师父，这些心都不是真我，我不要他们。病业假象都是由于这些心带来的，因为每一步都是我修炼的阶梯，儿媳妇是让我提高呢，我不感谢人家，反而怨恨人家。意识到这一点，我提醒自己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当儿媳妇触及到我的痛处的时候，我第一要做到人，心里还不能作梗，无论他对我怎么样，我一句话就不说。再找找自己，我哪个心不对了？每一件事都这样找自己，又出现了什么人心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修。当我悟道的时候，四天这关就闯过去了。这一次过病业关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发愿，今后和儿媳妇相处，我一定做好。我也真的做到了。他对我再不好，我也不动心了，我就保持着乐呵呵的、祥和的状态。我变了，再看到儿媳妇生气，我也不再生气，反而更加关心她，对她好。这样她也变了。我女儿说，你变了，她也跟着变，这个家庭也就和睦了。在住持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最后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5日。神的安排一定是全面的，而不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正义去行事。失落与失望，那是修炼人的心不稳，这颗人心一定要放下。佛家讲空，道家讲无为，什么也不想，也不动心。人间正邪的这一轮较量以幻界而止，我的心很是失落，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师父的经文大选，无数无数遍地背，郁郁寡欢。晚上做了一个清澈的梦，我骑了一个车子在大街上，车有多高呢？在半天空。我的腿很长，头顶着蓝天白云，仿佛一伸手能抓住云彩。地上的红灯亮了，刹车刹不住，越过红线半米才站住。那边绿灯通行的人黑压压无数无数的一大片，我的思想想，这与我不是一类的呀，仿佛与他们没有半点关系，太不值得一动了。一脚扫过去，无数的人与那些高楼都踢得平平的，醒来觉得惭愧，已经越过半米红线了。修炼人的心不动，已经动心了。多么希望天选之子当选呀！最大的隐藏的人心，不就是希望川普出手解体红魔吗？可这不是他做的事，是神做的事。 我们不应该依赖他，不应该藏有私心。法传世以善为本，但是慈悲与威严同在。时间一到，正法是无情的，救度是大劫前的表现。大法弟子修炼的心要坚定，志不改。记得2019年做过另一个梦，梦中我上到了2019层高的大楼，上面还有一层，最后的一层，最顶的一层，无论如何再也不敢上了，腿在发抖，全身都在发抖，胆战心惊，只要按一下电梯就上了2020层，最后最高的一层，但是整个心都碎了，也不敢上。一按电梯下到了一层，从楼门出来，好多人都说真可惜，最后一层了，咋不上呢？真可惜呀。回忆起来咋上呢？当时2019年快过去呀，2020年还未到来，三件事做得咋样都是未知的。信师信法的心坚如金刚吗？那得实践中走过。现今庚子年，2020年这一夜快翻过去了，年底的最后一天到来了，这一年合格吗？上到2020层的大楼之顶了吗？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了吗？全世界的善恶大选已近尾声，大淘汰近在咫尺，新闻不断的播报变异病毒失控的传播，多救一个人吧，再救一个人吧，心里那么那么的可盼呀。工作午休，小憩片刻，梦中美丽的大楼基本装修完毕，一尘不染，走进一间全新的房间，见到一个同事说，咱们的家都装修好了，你的位置已经摆放好了。我看到了我的床位，我的床单被套，那么熟悉，心里那么的踏实，心是那么的温馨。放下正义之心吧，放下不平之心吧，这不是我们要的。修炼人的心是不动的，站在更高的神的角度，大家想一想，师父正法要结束，新的宇宙已成，大法弟子要归位，无数的神佛要回天，普天同庆的那一天要来到，红魔要解体，明白了真相的世人才能留下见证世间的下一步，以及大法弟子的神圣。伟大的师父要得到全宇宙生命的无限尊敬与敬仰，开天辟地波澜壮阔的大戏即将落下帷幕，让那些邪恶的魔在短暂的时间中去尽情的表演吧。我们就是修好自己，多救人，世人不是与我们无关，而是帮他们得救是我们的使命。万古艰辛，机会只有这一次，所剩时间不多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